好像母亲的爱就是跟母亲是连在一起的。但神在这里说这句话，他说，妇人，我们怎么可能会忘记我们吃奶，在怀里面吃奶的婴孩呢？但是他说，既或有的，我都不会。所以我就觉得神的爱在这里，他就常常激励我，他就让我看到神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母亲的爱，神的爱远超过我们可以所能理解的爱。然后我也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就像孩子很难进入母亲的心，孩子很难理解父母的心一样，我就觉得我们同样的也很难理解神的心。就像这句话所说的，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孩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今年二月中国的春节的时候，那就从中国有一个大概十个人的代表团到这边来演出，那他们就邀请我们 Regina 可以跟他们同台表演古筝，那我们当时就去了。其实我们主要是想也可以认识他们，然后就有两个晚上的表演之后，他们就待了几天之后，他们就要走的头一天晚上，那就是一个星期一，那他们就请我们也可以一起跟他们去吃饭。那我们当时就不想去，因为又是星期一晚上，第二天小朋友要上学，然后大人也要上班。但是后来我们就想着说，也许我们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可以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因着这样的心智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就很感谢神，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说话，之后我们就找到一个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大学生，都是在20岁左右。那我们就正好吃饭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年轻人，那他当时是表演武术的，他是在大学里面学武术专业，大学三年级。那坐下的时候，我就因为孩子走来走去，我就有时候跑到跟孩子，但是大概是我回来的时候大概也就十几分钟左右，竹林就开始跟他在谈到福音，谈到校园团契，问他这些事情。然后很有意思，不知道怎么从哪个地方主编跟他说起来了，他就后来就跟我们讲到，他觉得他很孤独，他就说他1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外面去寄读，他就一直在外面这些年，然后寄读呢，他就觉得他没有父母，得到父母的爱，父母也很难去理解他。所以他说他每次暑假回去的时候，父母都感觉好像让他多学东西，所以呢他就觉得现在他即便是上大学了，他就觉得他生命里面，他就觉得他总是觉得他缺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呢他说当时他也过春节，他也没有跟中国家里的人打电话，竹林就拿出手机来说，他说那你就用我的手机打嘛哈。我就问他叫我们叔叔还是叫什么，反正我们一听人家叫我们什么阿姨，我就觉得哎，真的老了啊。后来他说，我真的不是说我没有钱，也不是说我不打，他说我不能找不到地方打，他说我真的不想打，他说像我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学校到处都是，真的是。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用了我们所有的心血，巴不得我们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可用的让引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但许多时候我们却失去了他们，我们失去了他们的心，我们失去了对他们的理解。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就好像他就在很短的时间，我们认识很短的时间，他能跟我们说这个心里话，我就一个母亲的心，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会很孤独的时候，但是我说人的一生里面有几个转折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说你要保重，我说你很容易就迷失。就竹林还看我一眼，怎么背着一个年轻人刚刚说几句话就这样说，但是我真是一个母亲的心，我就觉得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觉得好像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失落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真的要保重。所以后来我们也就跟他讲到福音，但是从这件事情里面我深深的明白，就是说许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还是比较，我们的教导，我就想到我这些年来 对我的孩子，虽然我认识神了，我巴不得他们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美丽，在属灵上我甚至也是巴不得他们真的是很属灵，但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教导常常都是属于血气的，出自我肉体的，很多时候我就在生气。所以他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那我就也觉得说常常也在省察我自己，我也在神面前，我就觉得我在这十多年中神给我孩子我很感恩，借着这个孩子他就让我学习，真的是我知道什么叫做痛苦流泪。我有时候觉得我就跟竹林说，人家觉得我的孩子好像很好啊，但是我觉得说人家真的不了解我。我有时候就跟严竹林说了一句话，我说 hopeless，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一样的。因为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对我孩子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很多时候不是他们 academic 的事情，是在属灵上我就巴不得他们很好，很认识神，这是我真的是一个心愿。有一次我就记得很久以前，应该不是最近发生，大概是有一两年之前，我就对我的孩子一件事情要求他们，可是他们每接着几天都是做错，还是这样犯毛病，我就那天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记得 Regina 就这样对我说，她说妈妈不是我不愿意，她说我有时候我就行不出来，我知道这个是好的，我知道要这样子做，但是我就行不出来。就那天好像神就给我一个亮光，他就让我看到我们都是罪人，今天神把原则放在我们心里面，难道你我不知道吗？难道我活得出来吗？我就觉得其实我应该理解他。所以我就想到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我的圣经没有带上来，我着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当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就 crying out， 我就说 hopeless， 我怎么办呢？其实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他们心中有很多的挣扎，他们也 crying out， 他说我知道这是好的，但是我行不出来，你告诉我这个原则我行不出来。但是呢神给我们下面这句话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就觉得神就给我常常借着这句话给我一个 picture， 就是说你看到比赛的时候有个跳高，跳高是很高的， forever 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你是越不过去的，因为是很高，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借着它你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个杆。你看那个杆那么长，你跑着跑着用这杆一撑你就跳过去了。所以圣经他就说，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就感谢神，说神借着孩子他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神也借着孩子这些话他也提醒我说，我今天我实在不能，我不管是在教养孩子，不管是我自己怎么样想在神面前完全，我都做不到。但是今天神说有一个方法，有一个道路，他说你要借着我，就像这个体育运动员要借着这个杆一样，他说你要借着我你就可以越过这些障碍。所以今天我真实的觉得在这些年里面神实在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力量，他也成为我智慧的泉源，他也成为我的盼望。然后我就想到说每次我想到母亲，我有时候在想到说为什么神会拣选玛利亚做耶稣的母亲，然后我就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们翻的时候它记载的并不多，但是我就觉得有这一句话就很激励我。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节，玛利亚说当圣灵她被圣灵感动，她跟那个她的 Isabel， 她也怀孕了。她见到她的时候，她就说，玛利亚说，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恩救主为乐。我就想，这也许给我们一些答案，就是说为什么神拣选了玛利亚成为耶稣的母亲。因为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谈到耶稣，我就想，在耶稣孩童的时期，圣经也很少的记录。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6节，那里开始记载耶稣孩童的时候，他说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就是耶稣，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后来因为他就跟着他的母亲父母就回到拉撒勒，他并且顺从他们。第51节到52节，他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我一直就想说，想到母亲又想到孩子，怎样把孩子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什么样的孩子是合神心意的。我想借着这段话，神就可以告诉我们，就给我们明白，就说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你看耶稣他后来他回答他母亲，他母亲说为什么到处找你找不到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业，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我就看到他很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智，他的心智所有的一切就是以他父的事为重。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就巴不得我的孩子真的是能够转向神，他真的是能够以神的事为重。但是很多时候又很多时候又好像是真的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相信说，在这里面耶稣他长大的时候是什么呢？52节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我就觉得，对孩子来说，什么样是一个健康的呢？就他在神面前他有一个心智，他真的是以神的事为重。第二个，他的身量，不管是他的 physically， 他对认识神的智慧也一起的增长。所以当他那时候很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的时候，那些人就 amaze， 那些教师就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个聪明是指他的 wisdom， 他对神的认识。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但愿他能成为我们教养孩子的激励，就是说但愿我们的孩子他的身量和智慧，还有神和人喜悦我们孩子的心都一起增长。也愿我们做母亲的，就像 以那个玛利亚说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然后最后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很小的见证。在4月份的时候，4月初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因为不能去参加一个音乐会，所以他就把那个3张票给了我们。然后我就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大孩子去那个音乐会，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小提琴手，你如果你学小提琴，你肯定谁都知道他的。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喜不喜欢今天的音乐会呀？他们说喜欢，说他拉得很好，但是他们又跟我说他们不喜欢他说的话。然后我就问他说，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孩子在指什么。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说是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就有他搭观众的问话。那在这个问话里面呢，这个小提琴手他很虽然很著名，但是他就常常他的口里就是 Oh my Oh my。 然后我就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小朋友说，今天世界上，今天我主日学也跟他们说，今天世界上你周围的环境，大人小孩都会这么说 Oh my， Oh my 什么什么，这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顺口溜，就是我们随意可以谈。但是我就跟他们说，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看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那是神给摩西十诫的时候，他说其中一个，他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说你们要谨慎，你们不可以世界上的人可以说 Oh my 什么 Oh my 什么，但是今天你不可以。今天我在主日学里面就跟他们说，当多马他真实的看见神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开始说我不信，除非主耶稣向我显现，我要摸他钉痕的手，我要摸他的肋旁，我才信。但是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感叹，一个赞美，一个惊奇，他说 Oh my Lord my God。 所以我就跟他说，今天出埃及第二十章第七节，愿他成为我们的激励。他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英文叫做 misuse， you cannot misuse God's name。 那今天我们唱的是 Holy Holy， 说不是今天我们世俗的言语可以用他的名字。在诗篇，这是我看到的是两节经文，诗篇第139篇第二十节，他说大卫他的祷告，他说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说神的仇敌，他说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所以愿我们能够警惕。然后我就想到主导文第一句话我们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说我们就忘记了，但是第一句话就说神的名是 holy 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母亲节快乐。我想我从虔诚的见证都是很长的时间，好像是前两天吧，我在就是窃取拿的那个飞扬的杂志上，我读到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龙神一人的人生。他说基督徒既是信仰独一的真神，应该有怎样的人生。太近了，听得见？太近听不见啊？听不见？哦，听不见。平时讲话很大声的，有点紧张。我就说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龙神一人的人生》。那他是谈到，他说基督徒既是信仰独一的真神，应该有怎样的人生，怎样的追求目标呢？他文章里提到了五点。他说第一，他是喜乐的人生；第二，他是赞美的人生；第三，他是舍己的人生；第四，他是属灵的人生；那第五是永恒的人生。那我想今天我在这里，我只能结合自己的一点体会，就是跟大家比较粗浅的谈谈前面两点，喜乐和赞美的人生。那我们都知道，我想，喜乐，我们平时谈的喜乐跟我们在神里的喜乐，我想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生当中，我想喜乐能够有多少是长久的。那我想谈到的是神，他是说神他本身是喜乐的神，他是喜乐的，我们喜乐的原因，他也是我们喜乐的动力，他本身就是他喜乐的事的本体。我们今天我们所赞美的也是我们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常常是从赞美中获得喜乐，我们在赞美中我们获得的喜乐越多，我们也就越喜乐，我们就越赞美。我想谈到一点，就是应该就是两年前，是我信主十年，受洗十年。那我想在这前面的十年，神带领我和我的家走过很多，神的恩典怜悯是常常的伴随我们。但是那一年，神他 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功课。我在当时我觉得我过不了，他带走了我生命中的挚爱和我的另一半，失去他的痛我无法形容，但因为有主的话语、圣灵的陪伴，我想在这个属灵的家中，弟兄姐妹的爱和帮助，使我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确确实实不明白，但我也坚信，我觉得神他不会做错事，他的旨意是永远高过我们的旨意。在那段最难过的日子里，我想大家一定记得，我想吕弟兄也好，我想常常的礼拜天的信息都是在讲腓立比书四章四节的经文，他时时刻刻的印在我的脑子里。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怎么做到喜乐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因为真的是因为神给了带过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在一直在的扶持，我想我可以做到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首先就是要无条件的服从主，遵行主的命令。那另外的方面，神也让我因为是做三个孩子的母亲，那我的责任也是我明白，在孩子面前一个信主的母亲在这样的时候应该有怎样的见证。我想因为我是很软弱，但是我也没有在孩子面前有掩饰我的软弱，因为我们常常真的是在流泪当中，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再把感谢赞美归给神。从数算他的恩典到把赞美感谢归给他的时候，我就可以渐渐的明白一点，因为在地上我们都是客旅，总有跑完的一天。那明华是在主里睡了，我们将来在天家必定有相会的，必定会在天家相会。我想至于我和孩子，他绝不丢弃，他要亲自的带领我们，因为就像后面接着腓立比书后面的第四章6到7节，主告诉我们，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我常常的是礼拜六晚上很软弱的时候，礼拜天到确区，想在弟兄姐妹面前，我想因为神家是喜乐的家，所以我想应该是喜乐的，但是我只要愿意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常常从信息当中也有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我想就是感受到我真的是很有福的，神他没有真的是丢下我们，我们不孤单。因为有一次我记得那天好像心情特别不好，结果是王淼弟兄上来有一卷录音带，他是他的我想是他的侄子还是什么的，一个在头颈以下都是瘫痪的一个孩子，他的母亲和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我想真的是感受到主的爱，主的同在，是怎样的感谢赞美主，我就觉得自己很真的是很惭愧在主里。我想我可以真的是主告诉我，我可以把我的忧伤我的重担我都可以把它转变成对他的仰赖和交托以及依靠。所以因为有很小的小孩，所以每天早晨我想我都是以感谢开始，至于读经，因为孩子比较小，我就基本上是做到唱诗歌， 不管你怎样的心情，你在诗歌部你一定能够查到你所要的主告诉你的话。我也是常常的就说把这一天我告诉主，我说我是软弱的，我真的是没用的人，那这一天呢我就把它交在你的手里面，我求你的同在，我也求你的，我也谢谢，同时我也谢谢他这一天对我的恩典与怜悯。因为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想神真的是常常的，他把很多的真的是你所需要的他都供给你。因为在当时我想也有神我觉得他很信实，真的是他很，他就把我就是说在他没有把我承受不了的加给我。因为他就是知道我常常有我就是这样的感谢赞美，但是当有具体的事情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自己的老我也就是会常常的出现，常常的会想，生活的担子这么重，那自己又那么没用，好像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如果这个时候自己来了的话，我想赞美少了，喜乐也离开了。我很感谢我有这个属灵的家，我想弟兄姐妹就会常常的提醒我，那小史最近跟神的关系怎样啊？所以我想这提醒我的事，我就会知道说真的神的话不会错，他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就如何。我想真的是特别的感谢神，因为圣灵有圣灵的印记，那么多年的陪伴，那自己也常常的可以从老我中走出来，回到主的面前，我想亲近主，读主的话语，也通过祷告向主认罪，那更可以跟弟兄姐妹交通，让彼此的扶持。一句话就是主的恩典怜悯实在是够我们用。我想讲一个，讲有一天，应该是就是三月份的时候，Spring Break 的时候，孩子们一直那段时间，孩子们因为在我们家，反正现在是每一天嘛，大家忙忙碌碌，孩子在学校，好像也是比较快的过去，但是到假日啊，就是节日啊什么的，就是会比较难过那个时候。那春假之前，我想小女儿就一天到晚就在我的面前，妈妈，我们有什么计划呀？春假啊什么的。那个没用的妈妈驾车又不好，说也没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在家里啦。那所以呢，她就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们常常会想说起说呀。如果爸爸在就不一样，至少有一个转的 church。 那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是说再加上好像有一些家里有些什么事情，不知道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好像肩膀啊头颈啊都不舒服了，还是头颈啊肩膀不舒服，头也不清楚了，就是很重的，每天都是很重的呀。所以真的到放假那段时间，孩子们倒也是还好。那最后一天大概是十天左右嘛，最后一个周末是礼拜六。那孩子们有姐妹，两个女儿有姐妹家就去看秀去了。然后小的孩子也是一个姐妹说跟她的儿子去玩，那我就送了女儿再送了小的去一个姐妹家。但是在送就是第一送女儿去的时候，到那个姐妹家，她是被我们吵醒的起床，然后因为她女儿告诉我们说爸爸妈妈都在睡觉，因为礼拜五在他们家查经，所以我说对不起啊，吵醒你们。她说没事啊，她说她先生早上七点已经去祷告会了。所以我就在想，哦，就是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惭愧。然后从他们家走了以后，去把楼梯放到另外一个姐妹家。然后那姐妹就像平时一样，以为我有事找她的时候，她就说啊，小史随便什么时候来接你走吧。我说姐妹你别赶我走啊，我说我想在你这里坐一会儿。那我的本意是因为我前面讲了，因为 平时怎么讲，就是尽管女儿有14岁了，不管怎么样，跟我们的就是平时的交通啊什么讲话好像不是很理解，有时候小的睡了，老二睡了，看他房间灯亮之后，我就因为有洗衣机要洗出来要烘干，我就等着那的时候，我就跑到他房间去。他跟你讲话的，但是他的眼睛没离开书，他的耳朵上戴着那个 iPod， 所以我不知道跟应该跟他们怎么讲，我就好了算了，我说那就洋洋不快的回去了，回自己房间去了。所以那天我就想，哎，姐妹平时的生活什么都是比较理解，我说也很少有坐下来聊天的时候。一开始的本意是想 maybe 是有点什么抱怨啦，有点什么烦恼啦告诉他，但是真的是很感谢主，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从开口到讲到底，我想我们就是在数算神的恩典，就是在说神怎样的带领。所以那天在姐妹家吃了饭，回家我把车停进车库，我也没直接开门，我就一个人去散步。然后那天好像是因为是不是今年的冬天也蛮长的，那天反正是蓝天白云的，所以就觉得很多的家庭都在做那个 yard work， 所以一下子就是心里就特别的高兴，好像头也轻了，脖子也不难过了。反正就那天就心就，我想记得那个刚信主的王涛姐妹做的见证，她说心里的忧伤，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了。你真的是能体会，就是说她好高兴。回到家散步回到家洗了澡以后，女儿们也有弟兄送回家了。送回家他们都能看出，他说妈咪 you look good， 呀、yeah， 我说真的。但是这一天没完，那天也是有姐妹，这本来的晚餐就是姐妹准备好说是去他们家吃晚餐，所以也不用做饭，中午也蹭饭了，晚上也可以去吃饭，所以就带着三个孩子接了孩子再去他们家。结果比较意外的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本来是另外一对，叫了另外一对的姐妹家，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家有福音朋友在。那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福音朋友在跟弟兄在聊，弟兄在跟他聊天，在跟他传福音。我想听下来的大概的意思，我想也是他有很大的重担，我想因为他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想他那孩子的妈妈在家里也是在家里管孩子。然后正好是我想他想换工作还是怎么样，但是遇到了一些挫折，是这里的公司老板怎么挫折，就是所以他就一下子把整个就是他过去比如说相信的意思说全否定，就是说不能相信人啊或者怎么样，就很悲观。但是我想也有另外的原因，正好那时候他的同事他是在那个刚刚上次就是春节的时候过世的一个在什么社区 center 做事的同事，还是他跟他一块做事的，所以他一下子就觉得负担很重，然后好像没有希望。但当时弟兄他们都在跟他讲，后来我就听着听着，我在想，我想真的是神的恩典怜悯实在是很多，所以我就跟他讲我的一些事情。那我就主要我想是讲，不是说今天这件事你认为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因为你不知道神有什么样的旨意在里面。也许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我们当然我们的人生是永恒，我们是往前看，但是我们也常常告诉别人说，从我的经历当中，从我往后面看着，知道神一路是怎么样的带领。那我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也许真的这件事有神的美意在里面。那我告诉他的时候，当然，因为我那天大家知道我很喜乐，我很开心，所以我讲话的时候，尽管是我介绍了我自己，然后我也是很高兴的介绍。结果真的是很感谢主，那位福音朋友竟然他是在大家面前他还开口祷告，他很愿意亲近主，然后他说有机会还可以多谈，他说。所以我就想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他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那天，我想真的是我跟孩子说，好了，今天钢琴不用弹，一天好高兴，明天要去确信了，那明天又是高兴的一天，不要大家哭丧着了，9点还要弹琴，就不要弹。所以我就发现老师不开心，但是我就说呀，真的是，所以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因为走过这段路哈，就是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我就是特别感谢神把我安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真的是主的爱，弟兄姐妹的爱，常常的围绕我们这个一家。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感谢神有房子住，感谢神有，也真的是没有那个，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房子啊什么的，就像。我记得弟兄回来说，他说有一大堆 to do list 或者怎么样，我是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在想呀，房子的整修，整修，那有弟兄就把它全管了，然后像卫生间啦、厨房，不管什么 apply 坏了，弟兄就拿着工具来做了，换好了。那还有就刚才所说的孩子们、女儿们，有真的是有弟兄姐妹的家庭带去玩了。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我在想。我比很多姐妹还信我二月十四号，我总能收到我所爱的黄玫瑰花，所以我说真的是很感动。我想这因为太多的事情，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我想真的是肢体的关爱，真的是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常常的想，我如果我说一声谢谢，真的是实在是太轻了。我也愿意，就是说我从神那里领受的他的喜乐和他的平安，我想用我真诚的微笑，我想去告诉弟兄姐妹也好，特别是世人，我想告诉他们，就是说真的我是有福的，在主里我不孤单。那我刚才提到的是他们做事的一方面，我还有很多可以讲话的弟兄姐妹，这不管怎么，我有怎么样的需要，我要诉说的时候，我想他们都可以放下饭碗来听我讲话。如果我今天怎么讲，就是用一个比喻说我今天的生活吧，我好像把它比喻说一杯半满的水，我会因为它是半满而满心的欢喜，不会因为是它的半空而灰心气馁。因为我真的是常常的要问自己，我在问自己说，你的心里有多少的空处可以留给神。所以我也是觉得说，神他就是真的是他在你软弱的时候他是扶着你的，他在你跌倒的时候他会真的是搀起你来。你只要放下你自己一点点，你说我主我愿意，他的喜乐和他的平安他就是真的是倾覆于你。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因为像有明华在的时候，当然我也很感谢主，那时候的婚姻啊什么都很美满，我也有很高兴的时候，但是我的烦恼也不少。但是比起今天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今天是更喜乐，我更开心，因为我觉得是说，这神因为通过真的是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让我学会，他说，他给我的重担，我有孩子，他给我的重担，他就是让我学会真的是交托，他让我知道我的软弱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也在人的面前谦卑。所以我就说前面的路程很长，但是主他不会离开我们，他永远的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也想跟弟兄姐妹讲，无论你生活当中你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自己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再小的事情也是大事，但是在主里面他真的是一路的保守，他小事大事一起的解决。谢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不好意思，我这两天有点感冒，嗓子不太好，请原谅。就是常常有感动，希望能够分享神在我们家里的带领和做工，但一直觉得自己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实在的，神的恩典和大爱，我觉得我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实在是给我的太多。今天主要想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 在带领我第二个孩子的过程中的带领和我自己身上的做工。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美国，然后也让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嗯，我的第二个孩子是低体重早产儿，当时主要是宫内发育不良，生产以后医生说是胎盘有部分缺血供血不足，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体重很轻，不到一公斤。然后当时感谢神，在开始的四到五个月的时候，因为我有足够的母乳喂养孩子，当时他生长得很好，像另外的孩子一样。但过了五个月以后，不再有母乳，然后就开始喂奶粉。在喂奶粉的过程中，他因为不能适应和消化，就不停地呕吐。然后就除了有大概这样，大概有五个来月不停地呕吐，但吃进去的比吐出来的少多了。然后医生在那段时间里面，除了不停地做检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我们当时就是很着急。他每天那个时候大概五个月到十个月之间，每天大概最多进食十个盎司，然后吐出来的当然是比那个还要多，因为除了你吃进去的，还吐出有体内的体液。后来医生不停地做检查，到最后他不得觉得是因为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就建议我们用胃管喂养。当时孩子处于一种严重的营养不良状况，而且也是一个慢性的脱水，头发几乎都脱光，然后腺门也凹陷，皮肤干燥，没有一点弹性。我们当时很着急，后来就觉得美国的医生为什么不能像大陆的医生那样给我们孩子有一些早点的措施，好比输一些液，那孩子应该是可以恢复的。但是这里的医生他觉得他必要的，他一定要给你做了检查，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他才能给你采取措施。后来医生就给我们建议用胃管喂养，那就是说装置一个胃管在他体内，然后晚上在他睡觉的时候呢，就持续的点滴进去，然后维持他体内所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然后白天他可以用口服他自己愿意喝吃的多少。当时那段时间大概有五个月，孩子体重一点都没有增长，然后发育也严重的推迟。后来我们就接受医生的建议，准备胃管喂养。当时我们在圣路易斯华盛顿 University 的儿童医院，应该说是医生的水平和医院条件都是非常的好。当时在放置胃管也是一个小手术，他们只要做 procedure， 并不是一个 surgery， 所以我们也没把那个当做很重要的事情，感觉就是自己把它放到祷告当中，也没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第一天晚上非常顺利，感觉很好，不巧的是第二天用住院医生的舒服就过动的脚中的那个管子太少，引起严重的来月外漏，后来继发感染。当时我们就觉得孩子本来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他不能够吃，需要找到一个办法去让他得到足够的营养，没想到给孩子造成那么大的痛苦。然后医生当时也是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因为即使有继发感染，又有胃管漏，那所以他除了不能口服，胃管也不能喂。当时我们觉得真的是很绝望，因为感觉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但感谢神，当时我已经受洗，我先生也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当时同时就想到了，我们为什么不向神求呢？我们当时很着急，就打电话给牧师，因为牧师本来我们都没告诉这件事情，他很快就来到我们病房为天恩祷告。当时因为前一天医生就说，如果是孩子这种情况，他们现在也没什么具体的措施，我们又提出来要么就是给孩子使用抗菌素和静脉补液，要么就是我们停止胃管喂养，我们希望胃管取掉，让孩子恢复原来现状，让他自然的他能吃多少长多少。既然神这样带领我们，我想神总是会给我们出路的。但是医生当时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用抗菌素，也没有必要用静脉输液， 然后如果要取出胃管的话，那是一个大手术，你必须在全麻下面经破腹手术才能把这个管子取出来。我们当时觉得除了神能给我们出路以外，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那牧师听到我们的电话以后，很快来到我们的旁边，他真的是非常的虔诚的为我们祷告，我们也是和我先生一起也是真的是为孩子祷告，希望神能为我们开门，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候，能够活下来。真是感谢神。但是第二天本来预定早上要手术的，后来很奇怪，就有护士来告诉我们说你们推迟到下午。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医生就来说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愿意给孩子使用抗菌素和营养液，这样孩子就慢慢的能够有个恢复的过程。后来孩子就一天一天的通过尽量补营养液，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PPN 还有那个使用抗菌素，他慢慢的就恢复了他的体力，然后胃管也不再漏。大概在那段时间我们有住一个本来应该住一天的手术，我们只能大概住一天。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把自己交托给神，不知道怎样去依靠神。当你真的是你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你一定要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想起神他可以救你，他可以帮助你。我也是借着这件事情非常的感谢神，让我们知道他真的是听祷告的神，也是施恩典的神，他也是能够带给我们喜乐的神。当时孩子后面有胃管喂养以后，就体重逐渐增加，然后慢慢的他就可以自己口服一些东西，虽然也时常有呕吐，但也就不再那么厉害。后来大概有8到9个月后面，他基本上就能够自己进食，所以我们就停止胃管喂养。虽然说这个胃管喂养当时不是那样，对我们来说不是开始觉得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后面变得这么复杂，所以感觉从这件事情上，神真的是要我们学了功课，神带领我们现在一步步的走过来。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4年以前，但我真的是常常想起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也真是感谢神的带领。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么迫切的为神祷求神，那当时如果医生给天门动了手术把胃管拿出来，如果当时神没有用他的手停止第二天上午的手术，我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是那像现在一样活蹦乱跳。天门现在已经5岁，他虽然跟另外同龄孩子比他很瘦，也不像孩子嘛，还应该像强壮，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父母眼中我们真的都非常爱他，因为我觉得神把这样的特别的孩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很感恩。他真的是我们东南区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他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的孩子，非常会笑，然后东南区弟兄姐妹也真的是也给他特别的关心和爱和帮助，常常都给他特别的关心。他对我有大儿子现在已经高中，对哥哥也是特别的喜欢这个弟弟，常常觉得弟弟真的是个好的玩伴。所以我就想，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真的别忘了我们的神，神他真的是我们的大救恩，无论在他是实实在在的，但我们他真的能拯救我们。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天那么的喜乐，他真的是会问一些也许别人觉得是很幼稚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觉得他是神给我们的。他有些时候会唱我们神的奇异恩典，然后他会问神在哪里， 然后他问神能看见我们吗？他经常会问这些问题。虽然他接触的神时间真的很短，他在因为在国内待了好有差不多三年，在这里只是短短的半年时间，但他现在学会唱《Jesus 爱我》，这个我知道，唱这些歌真的是很感谢我。我原来没有想到他那么会，还会唱这些英语的这个圣歌。上个礼拜他们还在幼儿园的时候表演唱这些歌，我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能够跟着小朋友一起唱这些，所以说我就觉得神当初给了我这个孩子也真的是跟我学了很多的功课。我以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难带养，但是神真的是一步步的带领我们走过来，感觉现在除了他瘦以外，真的跟另外的孩子真的是一样的喜乐，一样的心智。然后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的经历，常常看到弟兄姐妹有那么弟兄姐妹有新孩子出生有七磅八磅的，我真是为他们喜乐。因为我觉得毕竟你带一个早产的孩子比带一个另外正常孩子要艰难。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另外的低体重早产的孩子，但是真是感谢神。我觉得自己特别在这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但是神让我在这个里面学会了很多，比我带我大孩子的过程中学的更多，怎样去爱孩子，怎样去依靠神，怎样求神的怜悯。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孩子的过程，所以后来在我就即使我去我原来在国内大陆的时候是护士，所以后来又觉得很多事情并不了解美国的医疗体系这些东西，也借着这个孩子会使我重新又恢复了要考护士的信心。当时来美国以后，说实话也是人过中年，然后又有了天母，那个压力很大，而且当时很幸运我们认识了主，在主里面神总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重担。一个姐妹问我，你会不会很为天母担忧？我真的觉得他给我们的喜乐远远大于我们担忧，因为神说你把你的重担给我，凡劳苦当中的，神说凡劳苦当中的来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就觉得天母现在即使是在大陆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特别的感觉自己没有那种担忧。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因为常常觉得自己能够心里能够看见他，而且神也一直在看顾他。后来我就准备考护士，当时神给我的只是知道外国护士在美国你可以考试，但我神没有给我任何其他的信息，我怎样去预备，我怎样去找信息，我一点都不知道。神当时带我的是让我去上课，上英语课，上一些有护士相关的课。然后其实这些我后来想起对我后面考试和我找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后来在预备考试的时候，复习的时候感觉实在是非常的难，那满月子都是生字，那感觉一天但也就只能看月子。我当时就跟神说，神啊，你不要把这么难的事带给我，因为在美国说实话如果我要想找份工作，你可以找份很简单的轻松点的工作，因为美国你不求着你没有饭吃。但是神当时给我的并没有说不让我去参加这个考试，而是我觉得应该给了我更多的是我应该去参加这个考试。因为当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很没有信心，就自己去报考去上那个圣约的课，就是护士assistant的课。然后当我去上学的过程中，到我去学习的过程中，所有的我的老师，我的代教的，然后的同学，他们都觉得这个不是我要做的，我应该去考护士。
借着他们，我觉得我就重新审查了自己，感觉我是不是神是怎样的带领，神是愿意我去做 CNA 呢，还是我能够继续的去考我的护士。然后呢感觉实在是太难，常常跟神说，神啊，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觉得我真的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说是神给我的，求神加给我能力，也求神给我智慧，我觉得求我凭我自己的能力，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我在大陆的时候上学很早，高中我就没有学过英语，只是在护士学校我学了两年英语，来美国以后也有这个年纪，感觉真是不容易。但是神好像没有听我的就神好像继续让我往前面走。后来听了熊毅姐妹的见证，真的很受鼓舞。也熊毅姐妹见证以后，我就向她打听，她给了我很多的资料，然后也给我很多的帮助，就是非常感谢她。然后也在考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当时去考试因为准备时间并不是很充分，我先生只是觉得去报考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能够适应一下那考试的过程。我当时就觉得既然神要我能去报考，如果神觉得我还不到考试的时间，那我就改时间。其实头24小时以前就可以改时间，但是过了24小时以前，我真的没有改动的感觉。去考试的时候就非常的迫切求祷告，希望神能让我在今天的考试中发挥我最好的成绩。如果神能够让我过，那真的是神在那做工。在我考试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奇妙，神看那题目真的是都是非常的，说实话真的是确实难，因为在国内的考试跟这里不一样，然后全都是分析题。我觉得自己当时考试真的不是用我自己的脑子，而是有另外一只手的牵着我。那当时考试的速度也是我觉得是高，快于我平时自己的速度。因为我考试出来的时候，注册台的人就很惊讶地问我说，你考完了吗？说，然后他紧接着就说恭喜你。当我觉得当时考试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脑子，我想说我考好以后我真的我一点都没记得我考了什么东西。后来有另外他们来的参友要考试，问我说你是怎么样过来的，我的所能告诉的就是你交头给神，相信神，把求神怜悯，然后求神把你所知道的交给你，让你得着。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是神白白的给我的恩典。我觉得凭我的能力和我的基础，在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是不可能过的，但是感谢神，我出乎我自己意料，当时一次就过了。而且在后来我走工作的过程中，神也是特别的带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找护士工作还是比较好找的，但对我来说我没有美国的工作经历，然后也没在美国系统上过学，离开工作岗位也已经有几年，所以当开始的时候也是觉得还是挺难的。所以像永丽姐妹熊丽姐妹他们都请教。后来当我有拿到 offer， 有天我就问像熊丽，跟熊丽聊天的时候，熊丽就建议我说，我以前的上学的医院挺好，你怎么不去联系呢？哎，我当时因为对这个医院并不熟悉，所以就没有去联系。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当时当天就去就送出了申请，没想他们很快就给我答复。然后当时申请的是类风闭科，我当时不知道类风闭科，他们的类风闭科跟肾脏病科是在一起的，因为我在国内原来有类风闭科工作的经验，当时已经比较久了。我出来以前是做透析的护士，后来 interview 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两个科室是在一起的。我就感谢赞美神，因为当时我申请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透析的病人是在这个科里面。说实话如果是我当时是知道在一起的话，我肯定很早就去申请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奇妙的带领，如果不是神的带领的话，当时不会那么快去申请这个位置，而且也不会去就选择了一个类封闭的科室，因为这个透析的工作对我来说我还是很熟悉。所以而且当时 interview 以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预备的，因为以前没有真的没有那么的巧合。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的 manager 跟我 director 他们看中的不是我原来类封闭的背景，而是看中我的透析的背景。当时我申请的时候是申请的是类封闭的位置，所以后来我的哲学就是这个位置神是为我预备的，然后他们真的是也会给我 offer。 我就跟我先生说，即使是这个 offer 比另外的 offer 差的话，那神我相信是神给我的，我希望我能拿这个 offer。 很快他们那天下午就给了我这个 offer， 真的，而且是跟我另外的 offer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没有那么的好的巧合，真是。如果不是神的手在带领，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做工，我觉得我原来可能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现在我工作有一年，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受益。毕竟你原来有相似的工作经历，你在后面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在当我们遇到，我是想说，在我们遇到你选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该选择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神你所给你预备的。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最好的，然后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从我在我们家的经历里面，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所不在，他也是看过我们的神，也是带领我们的神。今天是母亲节，我觉得虽然这个不是母亲节日，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赐给每个人有母亲，也求神保守每个母亲健康幸福，对那些没有已经母亲过世的求神安慰。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觉得我没有很好的见证，没有很好的分享，但是希望另外弟兄姐妹能从我的孩子身上能求医问药，能经过的过程中学到向神求。如果祝愿所有的孩子都健康，也祝愿所有的人都健康，但是如果你有求的时候，首先求神，然后神真的是医治的神，神会给你所需要的。谢谢大家，如果我的见证有不讨神喜悦的，求神洁净。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已经欠神很久很久了，因为从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多想分享，但是好像神在我们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我时常能看到神的手啊在帮助我们。我也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母亲啊，但是呢，我的确感谢神，他真是恩赐我一个好丈夫，他也恩赐我三个好孩子。作为母亲呢，我觉得如果没有眼泪，告诉你们，没有眼泪是假的，那没有欢乐也是假的。神让我这个做母亲的这么多年来，真的是学了很多功课。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在我一生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一点就是要靠他而活。我以前呢真的是总是看到难处，我想我跟我们在座很多人的父母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了工作以后，有了安定的房子以后，才有了孩子。我到美国的时候88年我来到美国只有25岁，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学开车，一个月以内我学会开车， 第二个月我就已经在堪萨斯 City， 我从曼哈顿看到 City 来打工。我大概打了两年多工以后，神赐给我一个孩子，其实我还没有求的。我觉得神对我真的是实在太好了，他就是每一件东西我都还没有求，他就先给我。所以神就赐给我这个孩子，我就不能再工作了，我就想着我要为了这个孩子，我要回到我的丈夫身边，然后要好好的养他。所以我就回到曼哈顿，然后我就一边的打工，我可以说我每三个孩子全是在打工，打工的时候9个月都在打工。所以我跟大家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知道做母亲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光看到我就是看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赞美和感恩。所以现在你们有孩子的，你们赶快 enjoy。 我现在看见你们小朋友的时候我都很可爱，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时间去 enjoy 他们，因为我实在是我要打工，我要学英文，所以我很忙很忙，我都没有时间去。我那个孩子真的很可爱可爱，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去 enjoy 他。所以我劝你兄弟姐妹，现在孩子还是小的时候，你们赶快 enjoy。 我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把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是当我生命中的中心。可是当你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些都会让你很失望。的确，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不是完美的，除了神以外，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真的活不出神的那些东西来。所以你不能把你生命中的希望都放在你的孩子上。如果你们在座的母亲还要把你们的所有的希望放在你们的孩子身上，我就劝你们，我已经走过来了，不能放在他们身上，放在他们身上你会很失望。就在前一阵子，我的 old 那些 video 啊，我原来用那个 Angela 那个 video， 我们的 video 呢又坏掉了，就不能放出来。我就很想 review 一下，所以我就把它转录成 digital 的来我做这个工作。然后呢，我就有意识的想让我的孩子来做，然后他们从中可以学到，然后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在 review 所有的 video 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幅的画面，孩子真的好可爱，可是我都没有时间去 enjoy 他们。后来有一天，我的一个孩子就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我叫他说他不做，就跟我大吵大闹。哎呀，我就很失望很痛苦，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上班眼睛肿肿的，每个人都说你怎么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但是实在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的目光 focus 上你的丈夫或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很 depressed， 你觉得生活是没有希望没有喜乐的。但是当我们转念看我们的当我们跟神常常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喜乐，我们才会有平安。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年轻的母亲是怎么教导孩子的。我以前记得啊，是这样子的。你看过这样的妈妈吗？孩子一摔到地上，赶快打地板，这个地板不好，把我的宝宝摔到了。结果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他就会碰到问题，他不会去解决问题，他就先去怪别人，反正这不是我的责任，因为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是邓子的错，是别人的错，我没有错的，因为他太爱他的孩子了。然后我第二点学到的功课是与丈夫的关系，就第一个我们要跟神做母亲的，要跟神有个很好的关系。我想我们在圣经里有很多章节讲到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做妈妈的，我可以100%的 sure， 一有了孩子，所有的眼睛视光全部在孩子上面，就忘掉丈夫了。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忘掉丈夫了。我们因为我们的 focus 太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喂他，要抱他，要亲他，要养他，就是我们就真的把我们的丈夫忘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功课。结果我就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的丈夫有很大的距离，我就觉得我离他很远，他离我也很远，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心都放在我们的孩子身边，我们太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其实你要是真正的看看圣经里，你就会知道神是让我们夫妻是第一重要的，在你所有关系中间，除了是跟神以外，你有神第一关系好了以后，跟夫妻是应该最最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劝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走我的老路，你要 focus 上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而且顺服丈夫也是最重要的，这顺服是我一生的功课。而且我在这上面吃了很多的苦头，实际上我是一个最不听话的人，所以你要看看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你看看我就知道了。我常常我会有时候我会看看那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然后你仔细看一看你自己，你不要去每天叫你的孩子做这样做那样，你不要用语言老是说你做这样这样，你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你要是听你丈夫的话，你的孩子也会听你的话。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听话的人。我小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外婆外公被下放到我公公婆婆，他们是很不好的成分，是资本家那样子的，所以我们必须被下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去。然后我就因为我的父母也是一个什么走资派，所以他们被斗，所以我没有地方去，就给我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我们住在很破烂的一个地方，一个岩洞的旁边。然后我的外公每天就被人家斗。那个时候就没有人管我，我就私自的下到河里去游泳。我那个时候只有5岁6岁，结果我就不听话，我就去游泳，结果回来我外婆打我的屁股，使劲打。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听话的，也很不顺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给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是你要教他什么，是你要你的一个一举一动，你的行为在教育他们。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学习听我丈夫的话。所以现在在家里也是这样子，他们有爸爸妈妈要问妈妈我这次可不可以做，去问爸爸。如果爸爸没有 available 不在，那妈妈可以说了算，otherwise 爸爸说了算。因为我先生有一段时间不在家里，他在曼哈顿工作，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还是基本上说，如果爸爸不在，妈妈就说了算。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欠神的功课，我没有学到顺服，所以我就给了一个 bad example 给我的孩子，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家的次序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家的那个老大、老二、老三的次序，在神的话语里也是长子应该是 number one order。 但是我们家也好像有一点怎么搞的，是颠倒这样子的，因为那些小的都不听大的话。后来我就找不出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后来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我的身上是我没有顺服神，我没有听丈夫的话，所以才会造成家里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11:5的话，你就看到神说的，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如果你看到提摩太前书2:12，我们的神是这样说的，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们管家男人，只要沉静。所以我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学习沉静，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因为每天家里都好像是闹哄哄吵哄哄的，都是一个，因为神的那个关系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如果你违背了这个顺序，当然就是闹哄哄吵哄哄的，总是这样子，好像没有 order 没有次序。 后来我就看到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啊，我忘掉他的名字了，他写了一本书《为你的丈夫祷告》。哇，我得到很多的启示，我就每天为我的丈夫祷告。然后我再看到他还有一本书《为你的孩子们祷告》，然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孩子们祷告。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孩子很不听话，他在学校里我刚开始以为他有那个 HD 那个什么那个病，我就带他去看医生，好像似乎也没有，可是他也不能 concentrate， 他就是总之来说，还老师说的他是很淘气的孩子，很不好的孩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去所有冬令会夏令会，我就去看去的我的专题都是跑着去怎么样教养孩子。我第一个去那里，坐在端端的，我就想去所有的听取所有的那些所有名人的说或者什么的，他们怎么以前他们那些牧师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的，我都是想学到这个。后来我听到他们的，我得到的一个就是说，把他们带到神的身边，为他们祷告，你要长久的忍耐。回去以后我就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睡觉，那个孩子我就为他每天给他一起祷告，我每天为他祷告，有的时候我会进食祷告。我想第三个关系是与孩子的关系，在我们理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后，我们跟丈夫的关系以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有很多母亲都是以 sacrifice， 你知道吗？我们牺牲这样，牺牲那样。其实，我从那个迪兰女士那个录音带里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要尊重自己。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先学习尊重你自己，你才能在那个孩子的像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供应的时候，你能够供应他。你要尊重自己呢，就是你常常要自己先要长大，你要先有，你要得到从神那儿得到以后，才能够供应他们。我时常觉得我不够，我觉得我的孩子也需要供应，我的丈夫也需要供应，可是我的东西我都干瘪瘪的，供应不上他们。我好像是那个全员断掉一样，那个枝子没有跟我的葡萄树没有接好，那个枝子枯干一样，我都没有办法供应我的葡萄那个 fruit， 所以那个 fruit 都长得蔫蔫的，就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不够供应，我觉得我不够供应，因为其实我自己也需要供应。所以我们在很多繁忙事情，因为做母亲很忙啊，很辛苦啊，就是要因为你要做这样要做那样，特别是我们工作的母亲，因为你还要工作八小时，然后你还要想准备家里的事情有很多，所以你自己就已经先枯蔫了，你已经很枯萎，你需要喂先，所以要先把自己喂养好，你才能去供养你的孩子。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尊重自己呢？我以前我真的很累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我就是使劲去撑着自己把那些事情做完，就做到最后呢，就自己生病了，到医院去了，那没办法，因为你一直欠睡觉嘛，你都欠缺，你一直在不够，你自己的各种体力精力都不够，你还要撑着你要想 sacrifice， 你要想牺牲，你不也不说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自己也不尊重。我现在我回到家，我就学习要尊重自己，我累了，我告诉孩子，妈妈今天累了，很头痛，那妈妈已经腌好肉了，米也放好了，你就把那个 microwave 往上面一打，然后那个空箱一 turn， 饭都好。然后我就开始这样子训练孩子，所以有好些日子我都是他们都是自己做饭，他们可以把 microwave 那个电饭煲往下一按，烤肉那个烤箱一弄，他们就有的吃。我实在是我不行，我要去睡一会儿，我真的觉得我头痛，我就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孩子不会体谅父母，他们也知道妈妈累，他们就很乖，所以孩子很乖。我觉得孩子真的很乖。像星期六，我的女儿7点钟就要起来去足球，8点钟要7点钟走，然后她6点半就跑来敲我的门。 我实在是因为我每天现在只能睡到4点钟，我就再也不能睡觉。我说妈妈再睡一点点。我女儿好乖，她就说好，妈妈我去给你做饭。我也真是感谢主，就是她，因为星期五我的丈夫他带我的孩子去弹琴的时候，他就把饭做好了。我真的是感谢主，真的他是恩待我，他给我一个好丈夫，他把饭给做好，所以星期五我都没有做饭。然后星期六我的女儿她就把那个饭，就像我平时做烩饭一样，把那个 soup 和那个饭还有几个丸子把它做好，然后烧热以后，她把它放到那个饭电饭煲那个小小饭盒里面带着，然后放两个水果。然后到了7:43，我必须要起来，妈妈我们走了，我给你饭做好了，然后我就带她去打球。哎呦，我实在是觉得她真的好懂事好可爱。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所以你要把自己的状况告诉他们，他们是很听话的，是真的是他能，你能尊重你自己，不要勉强自己，他也会尊重你的。我想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我想教孩子们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独一无二的，是 unique。 所以是我学到的功课是，我们不要把孩子来攀比。我不知道你们有几家人有几个孩子，我想他们的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不一样的问题，有一样的不一样的功课要学。如果你伸伸你的手，你看五个指头都不一样长，不可以比的。所以这是我学习的功课，可是刚开始我是不明白这一点。人，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爱都是有限的，我们会爱那些讨你喜欢的。你在家里总有一个人会讨你喜欢的，你想想有一些孩子特别会讨父母喜欢。我的孩子就是有这么一个孩子，我的孩子他真的他能看到你的脸，他就知道你今天在想什么。他真的是，你不能不多爱他一点，因为他实在是讨你喜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攀比，不能够，我们的眼睛不知道我们神给我们脚是做什么的，我们的脚也不会知道我的耳朵是做什么的。所以你如果看到你的眼睛很可爱，你就不去爱你的耳朵了。所以这是很做不到的，真的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相信，我觉得上帝的爱他是那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他是永不止息的，他让我们去，他真的是要让我们去爱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像我们一般都是爱一个生出来他就眼睛大大的，或者是他的长相很好，或者他很聪明啊，或者他也很有才气啊，他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神的爱去爱他们，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不是我们能够，那个不是从我们来的。然后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我们信主十几年还是有血气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管教，我们不要在我们的血气发脾气的时候管教。如果真的孩子做错什么事了，我们让他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带他去一个专门的地方，告诉他为什么他这个事情做错了，然后给他道歉。如果是妈妈错了，妈妈一定要道歉，如果是他错了，一定要他道歉，最后要给他一个很好的，给他一个 hug， 给他说我爱你。然后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是还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孩子，他通常是不会发脾气的，可他一发脾气了，我们家就天，就是那个雷震一样的那种，就像是好像地震了一样。我每次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陪他去哭，陪他一起去哭。有一天他发脾气呢，是非常小的事情，那就是说他有一个事情没做对，的确也没做对，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说他不对， OK， 哥哥说他不对，妹妹说他不对，或者是弟弟说他不对，爸爸也说他不对，妈妈也说他不对。这个时候他就脾气很大很大很大，然后他就使劲的吵使劲的吵，最后很哭。然后我那天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跟着他在房间里，我就陪他哭。他说他很难过，我说你为什么难过，他说他为我难过，我说你为什么为我难过，他说 他们都不听你的，你说实在，他们也真的是不听我的。我 design 好的那些 rule 对吧？每一条 rule 过上一个月，马上就没用了。我说我们家玩游戏是七点到八点，刚刚过了一个月就没用了，什么时候都在玩游戏，因为我们都守不住，就像我们的保罗一样。在罗马书他真的是那个道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还是守不住，我们大人都守不住，那小孩子也守不住。所以我老公就说，你要那些都干什么没用的，就干脆不要了。但是我说那孩子也要管教啊，但是你不管教他就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时常被罪诱惑，他你大人都不能被罪诱惑，他也是一样啊。那外面的世界都是花花绿绿的，他那个 game 他一上去就不知道信什么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就为我哭。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心实在太好了，他为我哭，他说妈妈我为你掉泪，他们都不听你的话。我就很伤心，我也跟他哭。然后我说那你还有什么？他还有，他觉得大家都不听他的，他在屋里都没有被得到尊重，好像他在不在都没有什么关系。好，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孩子他心里他需要人的 approval， 他需要人的那个 affirmation， 他需要人的赞美。后来他说他们都不喜欢他，都欺负他，他们都 lie to 他，他有很多很多的 reason。 后来我就跟他讲 Joseph， 我说 Joseph 因为他的父母很爱他，他们哥哥们都就嫉妒他，最后就把他卖了。我说至少他们没有卖掉你。他说我不是 Joseph。 我说你看我们主耶稣，他没有做任何错事，他被钉死，我不是主耶稣。我也没有办法安慰他。后来我就说妈妈给你读圣经吧，我就开始读圣经，因为我相信圣灵在那做工，因为他是相信神的，圣灵会安慰他。我就从，因为诗篇是一种鼓励的人的，所以我就按念诗篇，念了很多很多月，他念很累了，慢慢的他就我说你要学习原谅别人，而且我说这个世界呢是五彩六色的，世界不是只有黑和白。我们家有两个人就是世界就是黑的，要么就是白的，所以他就只是这样子，你不是白就是黑。我说世界有很多的 color， 有 gray。有 blue， 有 orange， 有 yellow， 有各种 color。 我们要让所有的人要接纳他们，要接纳他们。如果他做错什么事，你相信神会带领他们，神会公义的。他觉得他们都有人做坏事都没有人来惩罚来管教，他说我都不管。我就告诉他妈妈现在在学习不管，学习让神去管。我说总有一天神会带领他们，神会惩罚他们，神会管教他们。说妈妈在学习 give up， 给就放手，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是该放手的时候。妈妈在学习，学习不要管他们。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哭，一起掉眼泪。最后我就给他一个hug，然后让他睡觉。第二天我看看他，我说你睡好了吗？睡好了。我说你 overcome， 你好了吗？好了。那天我送他上学的时候，我在路上马路上我给他一个 big hug， 因为有很多人看见，已经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为他们，我为自己做母亲的，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但是我觉得我爱他，这就够了。谢谢大家。
这还有几张 slide，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在后面看功课，那个时候我生了小的以后是96年的事情，我去上 graduate school， 所以我在赶考，我在后面读书，让他们在那钓鱼，他们在用就 fake 在那钓假鱼，就是假的在那 fishing， 他们在我叫他们钓鱼，他们就坐在那钓鱼，好可爱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时间 enjoy， 因为我很忙在学习。
我们家就是全是渔夫的家，因为我老公喜欢钓鱼，我们可以说每年钓的鱼都是50磅60磅分给全部 church 吃，在曼哈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吃到我老公的鱼。这个是凯莉钓的鱼。就是这是在曼哈顿的时候啊，我们快要离开的那一年，差不多我们大概前两年啊，要还没有离开，他们三个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你们现在要赶快 enjoy 你们的小朋友。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姐妹们的分享，我想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就超过时间了。